下班来聊一聊，下班和你聊，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今天请来的是重量级的来宾，
是的，
分倍数瞬间突破130的台湾民众党立法院的总召黄国昌委员。
喂，好，学霸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黄国昌。好，
国昌，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下班和你聊，好不好？
你今天是老柯上身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国昌上身。还有我们下班甜心雪宝。
Hello， 老师好，还有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昨天去录政论节目，都在讨论这一题。那个画面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突破100万点阅。
真的吗？
对。然后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听不太清楚？我说，依据我跑立法院这个的经验呢，应该是那个分配数已经突破130，所以就收不到音。对不对？
这我一定要澄清。好，立法院整个麦克风的设备、音响的设备。要全面重新的检讨，
中间分贝数有稍微大一点，因为它有点拖音了。好，很简单，因为国昌是我好朋友，我昨天上政论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其他来宾了。
是，
就说这个黄国昌在作秀嘛，什么？那我有特别说明，因为我前后都有看。嗯，我们不是只有看那什么30秒，
这很重要。
对啊，因为国昌有讲说，你们今天要讲这个，然后有人提出说以后改定时。我身为一个总召，我跟我八位这个我们党团的成员没有讨论过，我今天无法做决定。所以既然不能做决定。而且呢，又有人插话，那干脆就一走了之。
是啊，
对不对？也就是这样嘛，没有错嘛。
是是是，
我跟国昌还没谈过这话，因为他很忙，他每天要跑几个委员会。你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昨天刚出炉的这个事件，好不好？
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概念，什么叫党团协商？党团协商呢，就是针对重大的议案，各个党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以请求院长召集协商。协商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最后有个共识，因为协商绝对是共识决，只要一个人不同意，协商没有结论。好，那我礼拜一收到院长协商的通知的时候，我看了那个事由，我整个人都傻了。我想说这还要协商什么？他要协商的事情就是3月15号那一天，
对对对，
有一群民进党的立委，加上个国民党的罗明才，他们没有准时到嘛。所以韩院长就按照议事规则念他们的名字，你没到就换下一个，没到就换下一个。然后那天下午的时候，民进党的人就很生气嘛，说剥夺他们的质询权，冲到韩院长办公室，说韩国瑜，你是不是跑去玩了？韩国瑜，你是不是跑去喝酒？然后做了一堆完全不是事实的指控，所以那件事情闹了很大的风波，社会也有很多讨论。那我相信社会讨论的结论啊，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我也就不用再讲了。所以我看到那一个通知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我想说，这一页不是早就翻过去了吗？那现在是要协商什么？但基于总召的职责，我还是要跟党团的成员报告，说有这个东西，要协商，那谁要去？然后我们党团几乎绝大多数人有表示看法的，都说这到底要协商什么？浪费时间，好，但我那时候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我可以选择是不要去，因为去其实不是我的义务。我不去，结论就是没有办法达成民进党他们要的结果。民进党要的结果是什么？昨天最后一天总质询的时候，再多一段时间，让那一些迟到不在场的民进党的委员再回来补质询，这是他们要的。但我就老实讲，我去以前，我们党团就有结论了，这件事情不可能答应。就不可能答应嘛。理由我下面省略10000个字，太简单了，理由太简单了，不可能答应。所以我有一个选择，是我根本别去。但我后来想说啊，韩国瑜都发通知了，不去好像是不给他面子。
国昌，我先问一个问题，不要忘记你要讲的事情哈。都不好意思打岔，院长发朝野协商也可以不去吗？
当然啦、
就是不愿意，就反正我们这个是反对的，就是
对，就是我很明确的表达一个看法哦，就是我不愿意同意，因为我没有义务要同意这件事哦、那我去完全是基于对院长的尊重。我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第一轮发言，大家去看那个，我大概讲了2到3分钟之内，我就已经 game over 了，很清楚，我们不会答应，按照议事规则来，凭什么不守规矩的人要大家配合你们？天底下没这个道理， 我的立场是这个样子。嗯，说完了，那说完了，我本来就跟院长讲，说那我立场表达完了，我不会答应，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走？然后院长说啊，不要啦不要啦，吼，你再等一下。我后来真的是觉得好，院长都开口了，嗯，那我就等。结果等着等着，第一案就摆明就不会过嘛，好，那我想说结束了，结果没想到又有第二案。第二案是民进党要透过党团协商创设一个新的规矩。嗯，那我表达意见的时候，我其实基本上讲了几点。第一个，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要讨论，你突然从抽屉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嗯，那老实讲，以会议的规则来讲，你要讨论什么事情，你要拿这种东西出来，你要先让人家知道嘛。嗯，他完全没有让我知道。那所以我说啊，这要带回党团讨论。那但，嗯，我请院长思考，哦，说这个应该是要按照修改议事规则进行的。你舍政图而不为，想要用党团协商的方式来瞧，这样好吗？嗯，哦，我建议院长说可能要思考一下这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哎，即使我不管形式，哦，应该要修改议事规则比较好，单看那个文字提案的内容，我也觉得问题一堆。他说他的意思啦，哦，是大家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全部都排好，哦，全部都排好，我们就按表操课。那他要来不来，他要质询五分钟十分钟是他的权利，哦，那我只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是说，那请问你的基准时点是什么时候？是排总质询的第一天表就做好了吗？如果是排总质询的第一天表都做好了，爱来不来是你的权利，那代表什么？像民进党，哦，特别喜欢书面质询的四五个，哦，都书面质询连续着，那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哦，那要不要来是我的权利。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行政官员包括行政院院长带领所有的部长，大家坐在那边单看有人来不？嗯，这个是民主进步党要提倡的国会改革吗？嗯，我老实讲，哦，其实我觉得话讲到这里，一般的民众心里都有一把尺。嗯，你们这一群巨婴到底要纳税人伺候到你们什么程度？那你们要不要提一个案子，说立法院，哦，应该议事处，哦，要配113个人，每一个人跟一个委员对一接，好，时间到的时候，快要到的时候要去敲门，好，说委员到了，我们恭请你到内，恭请你到这边去，不要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老实讲，台湾国会的形象在一般人民心中没有很好。嗯，你是民进党要提倡的国会改革，是要让国会的形象越来越差吗？哦，嗯，那我昨天为什么会生气？理由很简单，你们去调第一次韩院长主持党团协商的时候，第一次还第二次我忘了。那时候我有跟韩院长讲，哦，我说院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规范，哦，大家讲话就好好讲，哦，不要在那边插人家的话，很没有礼貌，破坏规则。因为柯建铭真的很奇怪，他真的觉得他是立法院里面，哼，我是一哥，我是老大。从以前苏家权的时代到游锡堃的时代，他常常是喜欢坐在院长旁边，他不是跟其他党团的总召坐在同一个位置，他一定要坐在院长旁边。然后有时候苏家权或游锡堃在主持会议，他会纠正他，啊，不是这样啦。那我就想就很奇怪，欸，要不然柯建铭你就大大方方的竞选立法院院长嘛，啊，你明明就不是院长，又要装成你好像是院长，这规矩破坏的太厉害了。
我说，你说以前2016到2020，你跟他一样在立法院的时候，
对啊，
超野协商他是坐在苏家权旁边，
是啊，
就昨天周万兰那个位置就对了，
对，大家去吊那个袋子，我覺得
那可能他自己党团的干部坐在左右边，
哎，欸，对，
但他就要坐在前面，
是没有错，
30年走跳就对了。
然后有的时候他已经过分到连苏家权都受不了。好，我这样子好了，伟汉问到了，我找一次直播，我把那些历史画面全部都调出来给大家看。你看苏家权跟那个柯建铭互动，那苏家权也有时候也很气，我是院长，我主持会议，你坐在我旁边说三道四，然后在那边指挥，那我就说柯建铭，那要不然你就民进党怎么不推柯建铭，哦，出来竞选立法院院长？他当选了，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说，吼，这场，吼， 我朱奇，
我异地了，我出力啊！
那明明就不是这样嘛，那超没礼貌。然后人家在，其实我坐在他旁边听他讲一堆废话，听二十分钟，我耐心已经很好了、欸。大家可以去听他讲那二十分钟，真的，各位网友，我负责任跟大家讲，你们去听完那二十分钟，跟我讲你们听完二十分钟的感想是什么。然后我已经很有耐心的听他讲话，我言简意赅，第一轮两分钟、三分钟，我就把他 close 了，因为该表达了，表达完就好了嘛。今天我没有义务要接受你民进党这种胡闹的行为，我已经很坦白的跟你讲，答案是 no no， 我也跟你讲理由了。啊，我觉得这个仁至义尽啊，该做到做到。你又突然再拿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我表达我的看法，你又在那边插话，那仿佛是什么？全世界都欠你们，没有按照你民主进步党党团提出来的，大家都对不起你们。那他如果啦，今天是这么无理的，在看其他参与党团协商的人，他已经表现得这么无理了，我有需要对他客气吗？
所以国昌，你在礼拜天看到柯建铭哈，像这种超野协商没办法坐在对面嘛。那你看在立法院，如果说在走廊啊，或在什么哈洗衣部啦，立法院遇到，你会跟他打招呼吗？
没有啦，通常看到就点一下头嘛。哦，点一下头算不算打招呼？
算。
哦，这个就要看你的
点头示意算
了。对，看的。但是看到就会点一下头。
但是私下你确定你不会哪一天你们两个突然在唱卡拉 OK 被什么勾搭在？
不会不会，你放心，绝对不会。
就没有你们
不会，
确实不是
不会
不是朋友就对了。对，
我讲比较早期的历史，
不能是朋友。
我讲比较早期的历史，2013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学者，我起心动念，台湾需要有个第三势力。为什么是2013年？2013年立法院发生两个大事，一个是会计法的修正，把地方民意代表的特别费贪污除罪化，我受不了，我出来骂。
对，
那个时候我发现原来立法
院历史共业啦，对，
立法院有个特殊的制度，就密室党团协商，几个人躲在后面小房间瞧一瞧，法案就可以过。
对，
那个时候我非常讨厌。
我跟网友报告一下，国昌讲那个党团协商现在有直播吗？以前是没有的。
对，好，
以前是没有，所以不知道里面讲什么。
那第二个是马王战争的时候，马王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马英九跟黄世明嘛，
对，
黄世明后来发现柯建铭，跟王金平去官说法务部长的事，官说柯建铭自己的案子哦，好，黄世明那时候犯的错误是说他不应该拿那个资料去跟总统报告。
对。
体制上不合，那个时候黄世明该不该接受批判？当然该接受批判，检察总长不能做这样的事。但我那个时候算是在里面哦，是特立独行，两边都骂的人。我说国会的议长跟在野党最大的党鞭可以联手去关说司法，还是柯建铭他个人的案子？这什么跟什么啊？这天下的丑闻欸，我是念法律的人，我非常痛恨这样子的事情，搞到台湾哦，今天都还没有不法官说罪，我非常痛恨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那时候还起心动念说，台湾需要有个第三势力，不能可以让蓝绿这样子继续玩下去。好，拉回来现在的场景，就是说，或许对于民进党来讲。柯建铭是老资格，老前辈，那也有人用其他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温暖又文雅的人，我就略过了。那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每次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回到人民的观点来想，人民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会？人民希望一个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我老实跟大家讲，台湾民众党支持台湾民众党的选民把票投给台湾民众党，让国昌有机会到立法院再回去跟大家服务。
对，
他们绝对希望的不会是我把时间花在跟柯建铭在那边撸，说要不要让那一些民进党的巨婴立委，再补一段时间再给他们质询。民意很清楚，答案就是 no no。那你如果说在对人的相处上，我虽然就是说大家工作都忙，平常就是伟汉可能跟我互动的时候，就是我受访或者是我 以前有机会当广播主持人邀请你啦。
对对对、哦。
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火爆的人吗？
不会啊。
对啊。然后柯建铭、哦、把他自己的无理、哦、我的立场很简单，你的无理、哦、我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所以国昌，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比较，你就是对他没有容忍度的，对了，简单讲是这样子。
我老实讲、啊、我是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哦、就这么简单。这一次
那他现在讲说 你很好，那个刺激他只要浪你一下你就会生气，然后你就会跑出去。
他哦，
对啊，他还讲说黄国昌，你知道吗？哦，然后那个挺绿的网友也在那边就讲说，好像变成好像是你没有风度这样子跑出去，嗯、对
对嘛吼。所以我就觉得回到问题的本质上面来讲，哦，对柯建铭来讲，他把它看成是一种什么手段？他以激怒你来当作手段，嗯，那最后请问你达到什么效果？他要达到的效果就是把我形容成是一个咆哮帝嘛。对吧？好，但我们再回到党团协商的本质上来看，在党团协商的时候，我有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你的提议？
没有，
没有嘛。嗯，所以我老实说，我连去都可以不要去，我连去都可以不要去，我还是去了，我也表达立场，我也把理由讲完了，然后你还在那边讲那一堆，浪费大家的时间。浪费国会的时间、嗯、把国会宝贵的资源，包括院长，包括秘书长，所有的议事人员陪你在那边瞎闹，闹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这些委员、哦、很想质询、哦、要补一个时间给他们，问题是你们有很想质询吗？那一天几个在闹的委员后来也都没来啊。
对，
几乎全部都改书面咨询啊！
跟个礼拜的交通组的时候一样没有来。
我心里是有很多 OS， 我想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完全听不懂，你到底是在恭喜啊？啊，你们自己都改书面咨询，然后还要在那边闹。我老实讲啊，柯建铭他召开这个协商，他其实只是他要一个下台阶，他知道闹得太难看了啦，他要给民进党党团那些委员一个下台阶。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你们这样胡闹，浪费全体纳税人的资源跟国会宝贵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义务要陪着你们起舞？
嗯，好，非常谢谢国昌的说明，因为其实、嗯、透过刚刚国昌这样的说明，其实我昨天讲的就是一样的内容。我们跟国昌道康，因为我了解的是这样，嗯，好，就说其实不是您所表面上看到，就是只有大声吼叫或者什么哈、啊，还有该讲的内容也都有表达了哈，这是第一部分。再来，我们请薛宝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国昌，你可以喝个水
哈。好好好，
就是这个、嗯、
我有点好奇，国昌，如果下次如果柯总召还是这样跟你的对决是这个形态的话，你还要参与吗？
没有，我可能哈，下次就要看主题嘛。哈、嗯，如果值得讨论的事情，你放心，在我心里的 hierarchy 一定是把国家的利益跟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嗯，如果今天重点的事情，好，譬如说今天党团协商的主题，嗯，电费这样涨合不合理？嗯，有机会说服民进党党团说你们也支持不要涨电价，我坐在那边跟你耗四个小时都没有关系、哦，因为这是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嘛。嗯，你今天要我坐在那边陪你耗的是要不要你们这些巨婴立委可以来恢复质询？我老实讲，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哦，而且不是浪费我个人的时间。是浪费整个国会的时间，所以就要看主题。所以你问我说，好，那未来协商的主题会不会如何如何？那我就真的要说，那要看讨论什么事情，嗯，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嗯，以前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时候，嗯，针对很多议案，柯建铭也说啊，这不用协商了啦，没有结论啦，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知道下去表决他会赢啊。这个不用协商了啦，哦，没有结论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没共了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哦，大家下去表决，展现自己的立场。但他现在为什么态度完全变了？他现在绝对不会这样讲，他现在绝对不会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下去表决真的会赢吗？所以他态度变了嘛。那你说未来协商的时候如何如何如何？哦，是柯建铭如果真的要用这种手段来破坏协商的话。我老实说，嗯，对民主进步党一点好处都没有。嗯，他如果要用这种方式来破坏协商的话， 一点好处都没有。嗯，因为你下去表决了以后，那我们就直接见真章了嘛。嗯，那这个真的是民主进步党要的吗？所以，我这两天如果有媒体朋友问我，我也公开喊话，就赖清德主席，你真的认同柯建铭这样的作为吗？你真的认同这些巨婴立委的作为吗？这个是赖清德所领导的民主进步党，在迈向他马上要宣誓就职的时候，他所希望展现的风格吗？我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嗯，说到这里就好了。
好，今天的第一个结论哈。嗯，黄国昌不是咆哮师，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嗯、七天二十场的，好不好？超精实、超精实的行程。因为我只有遇到谢龙介，讲吼，我常常拢要去吼签到哦，要去开会的时候，我比较炸呢，黄国昌比我较炸，好、哦，所以就是拼命三郎啊。
没有龙，没有，我必须要老实讲，龙介兄比较辛苦，他是台南的立委，
对对对，
从台南、台北两边奔波、嗯，真的辛苦，嗯嗯，而且龙介兄算是都很早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嗯、通常吼、哦、在我后面的，要不然就罗志强，要不然就是谢龙介、哎，他们都算是早的。
那、啊、你是几点到立法院？
我固定、哦、大概6:50会到啊，六点五十，
六点五十就到立法院，对，先进办公室吗？还是先进？
没有没有，就直接到司法法制委员会，
就直接到委员会啊。
对，
可委员会那时候
7:00开门，
对啊，还没开门啊，
没有关系啊。
所以你比朱伟锦还早就对了。
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比朱伟锦早，朱伟锦很辛苦的。
不是委员会的朱伟锦 啊。
对对对对
对。对啊，我哪行的哦、喔？委员会的朱伟锦是开会前的时候会站在那个门口那里。
对对 对。
但他们在他们朱伟锦队啦。
是。
但是所以你到那个各委员会去，他那个议事处的人员还没开门，你就已经在那里了、喔。
对，因为他7:00会开门。
对啊，
所以我都
你6:50就到了。
我对为了表达我对议事人员的尊重，我一定比他早到。等候他开门。
我刚刚讲什么？不是咆哮师，是时间管理大师。真的认真。我们现在录影是中午的时间，今天是挑中午时间。国昌的助理还没吃便当，国昌也没有吃，我也没吃啊。所以黄国昌是很认真的、嗯、那时间管理大师很多东西都是要做有效率的分配。
对。
刚刚讲那个开会浪费时间、嗯，然后可能又看到也不是很认同的人哈，或者是OK 那个部分就我们不讨论，他就离开了。那国昌刚刚讲什么？他说：“如果是为了店家，你看时间管理大师厉害到可以直接帮我 Q 题目，好、哦，我直接跳到后面再你先帮我再等一下，直接就 Q 出题目。礼拜五啊、哦，因为昨天礼拜二是那个程序委员会
是、
嗯、有排这个动涨店价的案子，礼拜五了、哦、但它是一般案，并不是法律案，
是。
所以如果民进党反对的话，就又要进到超级市场一个月冷冻期，
是。
那4月1日的涨价，现在看起来，除非民进党同意，否则就是挡不住了，是不是？
是。
这个请国昌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吧。
因为吼、哦，礼拜五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也有提。”我们也有提、嗯哦、那我们提共通的一个案子，但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但不是今天的主题，我就先不讲、
哦、
共通的案子、哦、就是说国民党是希望把电价全面动涨、哦、那我们提的案子其实大同小异，但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提出的主张是说，经济部跟台电要跟立法院负责任的报告你的能源政策，你的电价成本的结构，
对
你的电价到底是怎么计算的，以及台电针对很多他们不管啊齁，是说浪费，
就你为什么会亏3800亿、哎、
对对对对 对。然后、
欸、你们的提案是这样哦、喔、
是，
就不是只有单纯就说我要动厂而已，
你在跟立法院提出报告让全民可以理解，立法院同意以前先不准涨，因为你负责任的方式是你要跟大家讲清楚嘛，现在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考试考不及格了，
对，
晚上还要去看林湘，
是
你先跟我讲清楚为什么考这样，
对，
重新复习好以后再去打保龄球，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做法，应该跟大家讲为何台电为何亏了3800亿？
是，
如果配电比有问题，天然气真的会占那么多，那你有没有考虑把配电比天然气降低嘛？
没有错，
这是你的意见，是不是？
没有，这党团的意见 哦，不要掠人之美。
嗯、那党团提出这个礼拜二提程序委员提这个的时候，国民党他是动长，你们有先沟通吗？
这样讲好了啦，哈，就是说国民党提国民党的，我们提我们的，大方向一样，好，内容有一些细致的差异。
我说你们本来知道对国民党也要提动长案吗？
不知道，
好，哎、欸，哦。
但是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在想的，
那你们是开晨会的时候大家做这个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做决定嘛，吼。那做决定以后，我发现国民党有提类似的案子，我也是很善意，哦，我有跟傅崐萁总召打个招呼，说啊， 我们也有提这样的案子，好，那没有关系，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好好讨论。但我们一致的评估是，民主进步党应该啦，好，第一个他不敢表决，他不敢表决，因为表决民进党的立委名字全部都要在上面亮灯哦，你要负责任哦。他不会表决，
涨价委员的名字就来了。
他不会表决，但是他会做什么事？他会拉协商。
对啊，
那这个案子就给你再冷冻一个月。所以我就说哦，党团协商真的是我国国会哦独步全球的一个制度。嗯，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先冻一个月。嗯，那你说以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来讲，民进党的算盘很简单嘛，我干嘛投表决灯？我躲在后面就好了，那到时候拉协商，那拉协商过一个月再来讨论，我四月一号就涨了，他们的算盘啊，大概就是这样。
那现在这样的话怎么办啊？因为如果这样冻结一个月，
我老实说了哈，就是说礼拜五怎么决定？嗯，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啊，如果民进党的立委以昌生为念，来支持我们的案子，但我老实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对这件事情的期待已经降到非常低了。但作为在野党，有在野党该做的事，站在监督的立场为人民发声。民进党要怎么搞，他们自己对人民负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现在这样子的状况，整个电价审议的机制是行政部门爱怎么搞就怎么搞。那未来是不是应该要修正法律，让这个电价涨的机制能够更具有民主的可控制性，已经有相关的议案在立法院。好，那未来排审的时候大家进一步讨论。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电价要涨，恐怕不是只有四月一号这一波。恐怕，我没有说一定有哦，恐怕不是只有四月一号这一波。那你如果未来要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回到基准的时点，就是说应该在电价的负担上面、成本上面要去做合理的调整。我相信人民大家都很理性，但你台电目前这样子的搞法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你完全听不进去任何的建议，你要怎么搞你就怎么搞，然后你的选择要全民来帮你承担，天底下没有这种道理。
国少，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讲的配电比，还有台电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亏那么多钱，我非常赞成。那有关于台湾能源到底多少天然气、多少绿电等等，我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就是核二核三的研议，你个人或是民众党团的看法是什么？
我这样说好了啦，就是说，核二有现实上的困难，因为那个燃料棒都满了，
它燃料池里面，它要有干式储藏、储存槽在，
它整个都满了。那对于台电来讲，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讲，他要解释的事情是说，室内的干式储存，你们为什么拖那么久？这个是一个他们要回答的问题。那唯一具有讨论可能性的，事实上就剩下核三。就核三的这一件事情，民进党政府自己还没有松口，那但民进党政府心里的盘算是什么？民进党政府心里的盘算是核三，他们可能在考虑要延役，但他跟你说在法规上面有障碍。
对啊，
所以他们现在心里的
他要在，因为核三是这样，我们观众朋友清楚说明一下，在恒春。它有两个机组，一个是2024年到期，就是今年；另外一个是2025年的5月17号。它那个机组就是法定就要停止。那你要如果让它延役的话呢？5年前要提出申请，所以这两个机组都来不及，因为现在只剩一年跟明年，现在跟明年，所以法定上是不行的啦。
除非你修法，
那就是立法院这边啊。
是，但问题是什么？但问题是说，我要再强调一次哦，今天的执政党叫做民主进步党，你执政党要有执政党的样子，你不要永远，你是执政党。却希望在野党来帮你处理你的问题，
就是靠在野党提案来解套就对了。
对啊，
对不对？
那你不会觉得很荒谬吗？这是你的政策，你如果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那赖清德要勇敢的出来讲，下一任行政院院长要出来讲，啊，怎么会 自己不愿意为自己的政策负责任，然后希望在野党帮你修法去解套，这不是很荒谬的事吗？
那你们现在因为这个案子，我看罗志强有提啦，哈，跟王宏威他们有提，就是核二核三要研议的一个提案嘛。那特别是核三，如果最后这个案子进到了民众党要表态的时候，你们这八票有讨论过是否支持吗？
这件事情哈，我们事实上跟主席的陈慧，我们有曾经交换过意见。那我们大家认为是这件事情最负责任的做法，最负责任的做法是民主进步党，你先跟大家讲清楚，你到底要还是不要？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你打算要怎么做？我们一定最后做的决定会站在人民跟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但民进党不能永远奢望着说，你们留下来的问题跟烂摊子，好，你们躲在后面都不讲话，然后要人家出来帮你收拾烂摊子。这个就是我上一次柯文哲去见蔡英文的时候，我对就是说对他们后来媒体上面的操作，其实我不高兴。我不是反对柯去见他哦，我说总统找你去见他，我觉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该去见，这没有问题。但不应该在官邸见，要见就在总统府见，而且我是建议啦，就全程公开。那要不然哦，你出来了以后又在那边放话搞一堆。柯文哲，我老实讲，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是我们家党主席，所以我帮他讲话。这个人真的是厚道。我为什么说厚道？他其实后来出来，然后对方在那边放话讲一堆，他其实有很多话他都没有讲。其中有一个，最后要走的时候，蔡英文跟他讲，说那个 NCC 啊，我们民进党一席，国民党两席，你们台湾民众党一席，这样四席，我们国会就可以过。奇怪，你民进党不是跟社会讲，政党比例代表分配是违宪的吗？是违宪的，怎么可以这样做？结果你们是两手策略哦，表面上面说违宪的不可以这样做。私底下要用巧
的
要用巧的，我民进党一席，国民党两席，台湾民众党一席，民进党他打什么算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在一席再加上既有的三席他就四席嘛。那
所以蔡总统是直接当面跟柯主席讲
说，
我会给你一席民众党的四委员，所以之后我们提交四个委员，你民众党这八票投过来，我们民进党51+8超过一半就都通过了。
对，
讲
的这么白，讲的这么白。后来柯回来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我们主席讲，民进党真的是玩两手策略，玩得太离谱了。
先前媒体报道之后讲说，谈到 NCC， 然后柯主席反问说，这不是赖清德决定吗？然后两个就没有谈下去了。
对，
但是看起来不是呢。你这样的场是
没有，所以我说柯很厚道，他只讲最后的
蓝二绿一白一这样子哦、喔。
对，
这四席就搞定了这样子、喔。那他有讲人选吗？还没，对不对？
就还没有。因为讲到这里，柯文哲其实就打枪他了，所以柯文哲才会说：“你怎么会找我讲这个事？这不是赖清德的事吗？”但是他很厚道，他只讲他讲最后一句话。
可是国昌，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或许真的是蔡总统因为是四月底要提嘛，四月底行政院的院长还是陈建仁，
对，
会不会？
是啦，但对啊，这个就我讲到就是说，这个又凸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总统以前其实没有那么早选，是三月选，
对，
后来才挪到一月嘛，
对，
就会让交接
太早了，四个月的空窗期啦，
对，就会让交接期很长
啦，不是空窗期啊，对不起，不好意思，现在还有总统，只是说那个总统已经被人家，那就是就预定他即将要离开了，
就看守太久了嘛，就像我们现在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像我在选主题在质询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谈政策未来政策走向的，我谈的并不多，理由很简单。
以后可能不是以后主事者不是他们，对。
他今天在那边跟你讲什么？其实到520以后，可能都是一场梦。
对啊，
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现在才会在立法院的质询，我的重点是放在算账。算账它不是什么负面攻击性的，是蔡英文你八年以前给大家提的政见。你已经两任当完了，第一任当完的时候，他有很多说他没做，他会说啊，我的规划当初我提的政见是八年的政见，四年做不完，所以大家再给我四年哦。那现在八年要做完了嘛，你总没有理由推了嘛，所以我的算账就是 蔡英文政见跳票总体检。真的，伟汉，你如果有兴趣，好，花你一点点时间去看我过去的咨询，你会发现，我真的都在进行跳票总体检。嗯，到各个委员会相对的部会，好，你们延役了八年，还在延役，好，要延役到什么时候？好，交给赖清德继续去延役。对人民的政见跳票是可以这样子用混的，所以我最近去那个劳动去卫环委员会开始咨询劳动部的时候，我是把那个蔡英文他不是2016年有劳工六大承诺，六大保证，或六大承诺六大保证，我那天咨询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处理第一，但是我会一直一直这样解释下去。到520那一天，
你现在有在睡觉吗？
有啊，
你还要算账，你还要准备那么多咨询。我看特别看你一下，你除了国防外交委员会还没去咨询之外，
是
另外七个都去了。
是，
对啊，你看有没有？司法法制是国商的委员会，财政、卫环、经济、然后又有财政、教育文化、内政、交通，
嗯，通通都去了。
我一看，对不对？对，你是只有国防外交没有错嘛？
对，
我一眼看出
是
黄国昌没在睡觉。
不是，你应该说
你现在是不是？对啊，
不是，你应该说我一眼看出黄国昌偷懒，
还没有去国防外交。
你说他没睡觉？
对，但不过现在谈到这个话题，我顺便问，
哎，对，
这要做准备的呢。
是，
那你现在都几点睡？
我现在大概都12点多睡了。
12点多还能睡哦？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准备够了？
够了。
你第二天要去质询的东西，所以你等于没有什么，很久没有去打保龄球了哈。
对，这个是真的。
那你这样怎么办？你儿子谁带他去打？
哎，没有，我在想办法慢慢调整。因为我现在周末的时间对我很重要。周末两天嘛，我会用一天准备下个礼拜的咨询，我会用另外一天写法案。
啊，我以为还要那你儿子，那哪一天陪你儿子？
对，因为法案的部分就我的习惯是法案我要自己处理，我法案是不会假手于助理的。我法案会自己处理。
你说你自己黄国昌委员的提出来的法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提了没有？
提了，我提很多啊。
你已经提很多了，对不对？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贪污，
所以你提的那些都是你自己
自己写。是
那你一天提法案，然后一天那个
准
备下礼拜的咨询，
对，
那你就没有办法陪你的家人，对不对？
对啊，现在就是说，我说时间上面的调整，我自己还要再想办法了。对，因为以前。就是说，如果礼拜五晚上可以的话，尽量礼拜五晚上稍微休息一下，带儿子去打个球。那但是到最近，我觉得慢慢有一点越来越难，
好了，这也是辛苦了哈。所以黄国昌在立法院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呢，这么多的委员会都去过了，唯独没有去国防外交，是因为你还没有想要问什么，还是怎么样？
没有啦，我事实上是说，里面其实都有我关注的问题。那。只是说，我该怎么讲呢？有时候时间上面的冲突，你就是要做抉择。譬如说，你去委员会的时候，他那个时间其实会卡。
对，要同时进行的。对啦，对啦，对啦。
是，像我
九点到，大家同时在开会，你这边登记的，那边也登记，到时候
就是你会跑不过，因为你在委员会质询，那个主席不能说黄国昌，黄国昌，黄国昌不到，好，我们现在宣布休息。就没有这个规矩嘛，念不到就拜拜了，就换下一个了。
等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播出以后，柯建铭讲说，就要按照我那个方式，你的时间哦，我就可以排了，10点半到这里了，11点到那里，那黄国昌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我们请学宝帮大家问网友问个问题啊。
那个网友帮你问问题，问国昌老师说：“请问您对于这次本届国会推动国家改革的展望，以及对于520新内阁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觉得国家改革的第一波四个重要的部分：国会改革、司法改革、媒体改革、财政纪律的改革。这个是四个重大的领域。那大的领域里面，我们各自还会有不同的法案。之前我在伟汉的节目上讨论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国会改革跟司法改革，然后媒体改革也有碰到。那谈的比较少的是财政的改革。财政的改革就是有两大重点，第一个，特别预算腐烂化的现象，一定要改变。 好，过去蔡政府这八年透过特别预算举了多少的债，而且那些延续性的哦，有一些可能不是在他任内可以结束，还会继续再往后。那第二个部分是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目前财政收支划分的方式对于地方政府非常的不公平，这件事情谈了二十年了，
对，
谈了二十年了，结果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财政收支划分法我们一定要修正，那时候民主进步党的主席是苏贞昌，他说 我以前在当首长的时候，我半夜想到米缸没有米我都会掉眼泪就好像妈妈看到米缸没有米不晓得怎么搞建设说财政收支划分法要修正，等到民进党自己掌权了以后修财政收支划分法延议，我们会慢慢的演绎，从林权说要修，赖清德当行政院长了也要修，你到现在我在问财政部部长说这个各界意见很多，我们会广纳的收集意见，持续演绎当中。
你怎么会记得苏贞昌讲那个那个时候是对啊，那很早之前
是
啊，没有，因为以前只有北高两个直辖市，那财政收支划分法重重非非款就是两个直辖市吃光了，
对，
那其他地方没办法发展。那时候民进党就希望说能够要平均重新划分啊，反正这个国商的机库里面都有。
等到他自己拿到权力了以后，当行政院院长去地方走啊，那好像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大爷来了，口袋都是钱啊，
对。
所以你要毕恭毕敬的，我答应我就钱就丢下去，
发红包了，
钱就丢下去。
你跟行政院关系不好就没有预算，争取不到建设。
这样子我老实说，我们先不要管蓝的执政、绿的执政，未来白也有机会执政。我们在讨论国家制度的时候，你不能永远思考的只有你们自己政党的利益。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来讲，财政收支划分法一定要修，我们的地方建设才会做得好，因为跟人民生活最有关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我们脑袋里面仔细想一想，其实都跟地方政府息息相关。
对对，
地方的财政不健全，你的地方自治提供给人民服务的品质是没有办法向上提升的。
从刚刚国昌这段谈会了解，他对于地方的治理是非常有想法的。
我刚刚想到，就是
特别是像新北市这么大的
地方，对，没错。
应该是很有想法的。
刚好，
没有这个网友问的问题不错啊，我补问一下，那520的葛魁行政院长，你觉得会是谁？好了，我们朋友就闲聊，你觉得会是谁？因为
我闲聊就是说，以立法院，我这样讲好了啦，就是说。我一向的态度是我不会去介入民进党之间他们派系的争权夺利，因为那是民进党他们家的事，我没有很在乎。但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那一次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现在热门的人选林佳龙、卓荣泰，透过管道跑去找柯文哲，说要怎么合作啊，如何，然后希望争取柯文哲台湾民众党这边的支持，结果我们最后走自己的路。韩国瑜当选那一天，中午最大的新闻不是韩国瑜当选，民进党输，最大的新闻是柯文哲跑去拜托民进党，叫他们投票给黄珊珊。我看到那个新闻，我真的怒不可遏。你们话可以这样颠倒过来讲，你们跑来拜托柯文哲，柯文哲不生气啊？所以后来我们不是说邀请两大党的，来台湾民众党，我们来讨论国会改革嘛。那时候我们也遭受很多批评嘛。那巴西无限放大，以为你是谁蓝绿都要来你这边拜码头，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很简单，主席的意思是说，与其蓝绿两边各路人马来想要找他，他真的不生气了，他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们党团就公开邀请他们来，大家讨论一下，交换一下意见，那我们做最后的决定。我们做最后的决定，我们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好，后来我们就推珊珊出来了嘛。那最后韩国瑜就当选了嘛。其实那个时候暗潮汹涌，所谓暗潮汹涌是说，我不晓得伟汉有没有听说过，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国民党可不可以把自己的票顾好是有问号的。
一度相当的
紧张
危险哦，传言说可能会有人跑票，
哎、对对
对，
好、
对对对。
但不管怎么样，哦，那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他们自己政党竞争，他们自己要负责任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负责任的跟社会报告，大概就这样子。但在那一役里面，我还知道说他们那个阁揆争夺战有多激烈，有多险恶。他其实算盘很清楚啦，他要跟赖清德展现，说台湾民众党这把戏，我搞得定，我来诸葛，政局才会稳定。
选立法院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拼行政院长
了。对啦，对啦，是啦，哎，所以你现在伟汉问我，我老实说哈，就是说。并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聊，是我真的就是他们要找谁当行政院长哦。我的要求很简单哦，找一个赖清德当初跟台湾社会许诺过的标准。我可以跟你讲说谁我一定反对，找郑文灿我一定反对，找郑文灿我一定反对。
那如果他继续当副院长呢？
我一样反对。
好，副院长也反对。
不是嘛？这根本没有是非嘛！当初赖清德上台的时候，为了学伦的事情，那个标准设在那边哦。嗯，大家都有事，只有你郑文灿没事。你讲个道理给台湾社会听听嘛。嗯，其他的人有通通都不行。哦，但郑文灿是什么？抄袭被抓到，学位被撤销，然后他还升行政院副院长。你讲个道理给大家听了，他讲不出道理啊。他唯一讲得出道理就是说。啊，人心潮流的，大买，就大机的，那这个是你赖清德要告诉全台湾人民，你可以说现在我没有办法决定，因为现在还是蔡英文当家嘛。五二零以后，
主角是赖清德决定的啦。对、啊，
五二零以后赖清德你不能这样讲了。嗯，所以我就很清楚的跟伟汉讲，说我的态度跟我的立场，这种事情我不会回避，但。我也不希望去过度介入说
啊，对了对了
啊，我好像觉得谁比较好、嗯，然后是不是在按住他，好、啊、让他可以当上阁揆，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嗯
嗯，好，这个我觉得国昌这个尺度拿捏得很好，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看说，以后在立法院、行政院会不会就是做白喝假捆的啊？好、嗯，我怎么办哈？那如果民众党觉得还比较能接受的人，或许他的机会就高，但民众党这时候就不宜表态。反正不管谁来，你都是一样的态度嘛，
是
就是代表人民监督这个行政单位嘛，
是是是。
好，那这个话题哈，因为我跟国昌没有特别对过哈，但是最近的话题，
对，
为了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光纤哈，
对，
这个台智光这个事情呢、嗯，但是因为国昌，你未必对这个案子很熟吧？
我其实了解，我老实跟你讲，以对这个案子的了解，我跟珊珊差太多了哦，因为珊珊那个时候他们是第一线在处理的，但大致的状况我知道。
好，那所以不然就让国昌，因为现在看到三个市长已经牵扯进来了哈，从郝龙斌、柯文哲到现在蒋万安哈，然后蓝白也在这个话题上面打得最凶，好，尤其是议会的这些议员呐、啊、哈，大家互相都开炮了哈。嗯，那你的看法，就这件事情简单跟这个观众朋友讲一下，你觉得那到底该怎么办？
对，
我老实讲啦哈，就是说，柯文哲当初在当市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市长会在公文上批这样的文字，嗯，说财团勾结议会榨取国家财产的恶行恶状要公告于世予以遏止哦。嗯，那后来我加入了台湾民众党，最近我在就听主席还有珊珊他们在讨论这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在台北市府内，对这个案子很熟，我还知道说原来那个时候幕僚是跟市长说。啊，这个就不要写了，伤和气、哦。但柯文哲还是坚持把它写出来。嗯，我可以这样讲，是在我理解的程度范围内，柯文哲是很负责任，在阻止台智光，嗯，用榨取国家的钱财在做这个事。他的想法很简单，哦、有一些地方的确有需要 upgrade 到三枚就用三枚，但有一些地方二枚就好了。那你就用二枚就好了，你没有道理说用二枚就可以了，你全部都要到三枚，因为那个钱什么？那个钱是台智光赚钱，但是纳税人要出啊。他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为了这个事情，用二枚的是不是就够了？他还去找了那个顾问公司，世纪顾问公司非常有名的顾问公司来做整个专案的报告， 整个全部都评估过了，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负责任的站在人民的立场，要看紧荷包，钱真的不能乱花。那现在出了事以后，当然很多人会骂他，说你什么八年不处理如何如何？
对啊，
我觉得你将心比心，你站在他的位置，你要怎么处理？那个约已经签下去了25年，人家厂商有优先取得的权利。他没有任何不法的证据的情况下，他要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嗯，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不要让你予取予求，我尽量看紧人民的荷包钱。这个是我真的，我很认真的了解这件事情了以后，我心里面的想法。好，但现在这件事情出来了，现在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就是说，不同的市长在面对不同的议会，就在面对议会的时候，大家是踩的比较硬，还是踩的比较软，态度会不太一样，哦，但并不代表说哦，这个市长就一定同流合污，如何如何，有人踩的比较硬，有人踩的比较软，柯文哲算是踩的比较硬的，因为老实说哈。就是我看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些议会在护航的时候，有一些画面，我真的看了觉得我看不下去。现在不是民进党的一直在那边说啊，蓝白如何如何，你们民进党的，你要不要去照一照你们镜子？你们当初自己的议员在议会怎么讲的？新潮流的许淑华就讲得很直接啊，就是要用3A的，用的又不是你的钱，是纳税人的钱，讲成这个样子哎。讲成这个样子也好，那你站在一个市长的角度，议员都已经呛成这个样子了，你如果啦真的顺着他的逻辑，用的又不是你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你为什么坚持齁不能让他全部都变成是3A的？你要当好人很好当啦，那市长就说好啊，那就全部3A的嘛，反正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又不是我的钱。但我们真正期待的一个市长是什么？钱不应该这样花，我觉得柯文哲有守住，我觉得柯文哲有守住。你以现在这个时间点说啊，那你八年你为什么不解约？为什么那个？我老实讲，那个叫做就是站着讲话不腰疼，是不是？
对，站着说话不腰疼。
哎，对，那个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就站在他的位置啊。他如何解约？你告诉我他如何解约？他不是没有研究过，他法制局找了一堆人来讨论。要怎么对付台智光这家公司？要怎么样如何解约？解约啊！你就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证据说有人收这个嘛？
对，
那个时候如果柯文哲有证据有人收这个，以柯文哲的个性，我跟你保证，没再客气的，一刀就砍下去了。
好，现在已经有一个台北市议员被收押了哈，那所以后续大家就是用证据来说话。刚刚国昌讲的，我觉得蛮持平的，你不要光是蓝豆白，白豆蓝这样，其实。当时这个议员里面其实各党的议员要求要3A的，也有民进党的啦。好，那这个基本上哈，刚刚这个台北市政府也在讲说，因为志涵这两天有贴一些公文出来
了，
然后大家又会讲说，你怎么可以还有留下那些公文哦？这个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看后续民众怎么，因为这个跟国昌无关呐，那国昌又不知道他为什么贴那个哈。然后是简单问一题，就是时事题的，就说。马英九下礼拜要去这个北京这个事情，可能也见到习近平这事情，因为我们制作人很贴心的找出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是反对的嘛？
是，
好，那所以你现在这一次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两件事情要说清楚哈。那个时候，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还是总统，马英九还是总统，
现任总统，
对，现任的总统哦，跟大陆那一边的国家主席要见面。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我的主张是，现任的总统如果要跟对面的国家主席见面，必须要得到国会的同意。
人民要授权。
对
对，
必须要得到国会的同意。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立场我到今天没有改变。即使今天假设柯文哲当选总统，他要去跟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我也不晓得会是谁。习近平会做到那个时候吗？
不知道。好了，难倒我了。
那
看来好像他做很久，就要得到国会跟民意的授权啊。
因为你是现任的总统，那个意义跟权力完全不一样。 你们谈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变成什么？影响到国家重大的决策。嗯，那今天马英九他已经是一个什么卸任的总统
了，对，
他没有那个实际上面的权力，但是他还是有前总统的高度跟影响力嘛。我老实说，就是说马前总统要去大陆那一边参访，我觉得去促进啊，去促进交流跟对话本身不是坏事，但有两件事情，我觉得要注意。第一个是对等跟尊严，该有的对等跟尊严，因为你当过总统，这件事情要注意。那第二个，其实要反映台湾人民的心声。所以反映台湾人民的心声，是我老实讲，是说两岸搞得这么紧张，甚至有可能兵凶战危，真的不是好事，真的不是好事。如果大家期待的是说我们有一个理性的对话，大家都不希望说不断的升温嘛，因为升温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即使是民主进步党，他们也不想升温。真的，即使是民主进步党，他们也不想这样继续升温上，因为对国家的发展、对人民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会觉得说，如果这次马前总统去大陆那边的话，这两件事情他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我觉得他就不用太过担心说，在台湾这边又被操作成是他在干嘛干嘛，
被抹红了。
而且人民对于他这个去的意义会有更好的支持。
现在目前立法院从开议到现在，中间还有一个过年，哈，这也不是每天开会，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哈，其实大家看到新国会新气象，确实跟以前一党独大都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哈，就是民意调查近新闻的民调，哈，就是立委的支持度，民众党虽然只有八席了，现在目前的制度是34.2，那国民党是36，哦，民进党是40.7的，哈，可以说。席次最少，这是民进党做的图了哈，CP 值最高了哈，阿卡利波卡利的哈。那这个在网络声量上面的话，很明显哈，现在目前黄国昌跟韩国瑜昌瑜哈，CP 是两个最高的了哈。就韩国瑜院长的声量最高，好，那当然你还要去看他的总声量跟负面声量跟那个哈，就是中立的声量哈，啊，还有正面的声量，大家看就在这边哈，黄国昌是第二的哈。来，一直有人讲说，因为你的声量高。所以你跟柯文哲主席关系紧张，千年来了，还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到底是有多紧张？
这种见缝插针、挑拨离间，真的是何时了啊？但因为我2016年有经历过这一段历程啊，所以我在看的是因为有经验了，看了就笑一笑。
你说2016年你当党主席的时候？
对，因为那个时候哈，民进党啊是一手萝卜一手棒子，见缝插针嘛，在那边搞嘛。所以
又要捧又要杀，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养套杀啦齁，那个基本上的套路大家都很清楚。我跟柯主席彼此之间，齁，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互信的程度是非常高的，绝对不可能落入这种挑拨离间，齁，想要故意说，齁，你看。哦，那个黄国昌，哈，哈，声量超过你，哈，然后所以，
你现在怎么这个声音是在抢谁？啊，
对呀，
啊，
拒
绝和解，
没有啦，哦，就是这一种外界的挑拨离间，不管是柯主席还是我，我们其实习惯了了然于胸。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怎么分工合作，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这才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好，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了哈，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国昌第一次来我的节目讲说，就做两年，2016年2月1号，我那时候还是啊，真的假的？
真的。
结果后来柯文哲来做说，就是刚刚啊，
对
match， 好不好？所以他们两个的看法是一样的，没错嘛哈。
对，我也是
这样。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柯主席跟黄国昌，当然外界还是会放大镜解释你们啊，
对，
好像就
巴不得。可是你觉得我跟他两个互动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互动都很健康啊，而且他重要的事情，他都会跟我讲，他也会跟我商量，那我也会跟他表达我的意见，他常常讲说众人的智慧高于个人的智慧，他讲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开晨会，他有一个事情表达他的看法，但其他的人讲话，他听完他觉得有道理，他说对，我刚那样讲不对，这个看法才是对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很健康，而且很重要。
柯文哲跟黄国昌两位都是人中龙凤，都是很认真的人啊。
没有没有。
好，那但还有个问题，我要问国昌，就是说我前两天有访问刘和然副市长，当然因为谈的是市政啊。那上次也问你了嘛，因为你的服务处在板桥，
是，
所以如果是2026年的这个事情，到现在一段时间过了以后，不好意思，今天来了还是再问你一次，
当然是，当然，
你现在目前是不是方向更明确了？就是希望能够争取。
其实我的答案某个程度上或许如果让伟汉失望，就请你不要接。
我不会失望。
第一个好，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国会。第二个，新北是我的责任区。第三个，2026年我主张台湾民众党一定要有人下去站县市长。我既然做了这样的建议，我就不会出一张嘴。2026年只要主席认为适合，党有需要，我一定下去站。我去站哪里？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是因为真的主席跟党都还没有决定。真的，有时候主席碰到我，他也会被外面的新闻影响嘛。那主席碰到我说，他说你去选新北好吗？我新北很难选哎，那么大，人那么多啊，我们没什么资源去选。
你讲这个要变新闻了？
不是，我是讲真的，
对。
可是他跟你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外面那些政治评论员，
他很直白，要想什么就讲什么，我知道了。
对，好，那我
他会有一种我们边讲哎，安刚后
哎，丢丢丢，
而且然后到美道哎，都有像哦啥，
然后他就会抛出其他的可能性，
对，
公哎，有人建议我说你应该去哪里选，哦，谁又建议我说你应该去哪里选，
但也不代表他不让你选新北，
对
啊，对对对，我知道意思，对，
有人跟柯文哲做了建议，哎，柯文哲想一想，觉得说哎。这样好像也是一条路，他会问我，说啊，那要不然你要不要去站桃园？哦，那要不然你要不要去站台中？要不然你要不要去站新竹？新竹县啊，不是新竹市。这些建议我很坦白的跟伟汉讲，都有人提过，都有人提过。
那你自己的 priority 呢？
对，
你说以我自己啦，我这样讲好了，我在新北太久了，我从小到大就是在新北。小的时候汐止，后来搬到新店，又回汐止，现在板桥，我基本上的基地。
你正好结成了黄金三角形，哒哒哒哒哒哒，汐止新店板桥，汐止新店板桥，黄国昌，啊
你
好。
啊，所以你说我前两天在财政委员会，
黄金三角呢？
我在财政委员会遇到那个中国国民党的立委，新北的立委，不要讲谁啦，讲谁就尴尬哈。我会跟他们聊啊。然后他们说啊，就是，然后我就说啊，林行把被杀下来，你们国民党要推谁？他说啊，我真的不知道，
对，
我也看不出来。像我觉得你那天去访问刘和兰副市长，我老实讲就是说，刘和兰副市长他有没有资格出来挑战新北市长？你问我，当然有。他当副市长那么久了嘛，
对，
那他也在侯友宜市长身旁，所以你问我说他有没有资格？当然有资格。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人家政党内的家务事，我真的不想要去介入。譬如说啊，国民党是不是要真的要推刘和兰，或者还是有其他可能性？我觉得那是中国国民党他们要去做一个决定的。这个不是我适合去介入的。
对你不用，我其实也不用管是不是苏小慧或是刘和兰理事长啊。重点在于说，既然蓝绿可能都会推人状况之下的时候，看来你也是。有所准备，也很坚定嘛，哈。
是。
那怎么办呢？你看总统大选沙卡都的时候，柯文哲虽然票369万不低啊，可是也还没有到当选的票数。
我觉得现在讲这个哈，还太早，因为你当你开始哈，现在就在想未来的竞争，你会对现在的合作造成不必要的阻碍。我。
对啊，对啊，对对。
这个话怎么讲？你说好站在中国国民党的立场，那就想说，这个黄国昌。他媒体说他要选新北市长，那我们现在那也
是导戏的，
对啊，再回后甲滚哈，起码不要开始怕，那去影响到现在在国会的合作，推动一些重要的改革法案，绝对不是好事。所以我说哈，政党有竞争很自然，但你不应该为了未来有可能的竞争去影响到现在我们应该一起合作努力推动的事。我们现在一起合作努力推动一些事情，有一些成绩，然后让台湾人民有感。2026年这一局， 好，我们大家各自努力啊，各自努力到一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契机？我觉得现在讲这个真的都太早了，大家就好好的各自努力嘛。啊，譬如说，哎、欸，对啊，我不要譬如说哈，譬如说下去会变新闻，没有，好、哦，就到这里。
好了，
哎，等等啦，好朋友，我们不挖洞，就算你真的讲出来，我可以帮你剪掉，好不好？但今天重点很清楚了，好不好？汐止新店板桥，
对，
新北国
昌，黄金三角，
对不对？万事齐昌。好了好了，今天很谢谢国昌来，好，这百忙之中还没吃午饭呢、嗯，我们现在已经录到两点多了，真的是辛苦了。
谢谢，
在国会还有民众在国会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谢谢，
好不好？继续加油，
謝謝，好，加油。
那这个到时候要选的时候再来，好，一样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你要来站台吗？你讲我，哎、我就讲你、啊。
谢谢国昌，谢谢薛宝，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记得要订阅下班和你聊的频道会员哦。老师结论是，嗯，私底下蛮温柔的，
谢谢薛宝。